好，接下来我们看下一颂哦。法不自他生，不共不无因，观是法空性，一切本不生哦。这个是法空观里面的事不生。好、哦，生就是现起的意思啊。哦，那个这是中论里面的名颂啊。好、哦，怎么能够观察法是假是色呢？这个法是指法假的意思。法假就是世间的根源，像极为啊，或是形而上的这是实在啊、上帝啊等等这些我们认为事物的根源这个东西，道家讲就是道，他用一个道，什么太极啊、无声啊，那个一贯道讲无声老母哦，就是把那个。生万物的这个道给拟人化了，所以叫他无生老母。因为有这个理则呢，所以才有世间万物这样。好、哦，讲的这种世间的根源，其实这都是法假施舍。那我们怎么知道它是假呢？就是主要是法空观哈、哦。那什么是法空观？就是比较扼要的，就是观四门不生。观四门不生哈、哦，我们看，我们说。一切无自性空的圣义观，那菩萨呢管观一切啦、哦、以无量的方便来观察，来通达无自性。这个方便有很多啦，像中论里面就有27品嘛、哦、就是品品都是拿一个主题来作为他的关门，所以他就非常扼要。那我个人认为他是连现在的物理啊都包括在我们现在的科学，其实都可以在这个范畴里面。那佛教的哲学，因为还有轮回跟解脱，那就是科学家谈不到的地方。哦，包括我们讲时间那个空间那个，其实在中观论中都有。哦，那是现在物理的基石嘛，都离不开你去思维这种东西的框是什么东西。哦，那发现它确实是像佛讲的。它是在世俗的范畴里面应用的，经不起理智的考验。好、哦，它就是那种假施舍的它的性质就是这样而已。好、哦，好，那我们说哈、哦，概略说两大门，一个是法空，我还有另外一个是我空观。法空呢，就是以法假为主。好、哦，我空就是受假的一种啊，就是染五蕴为缘而假立的我，身心合合的这个我。好、哦，我们观察它，好、哦，这个也是无自性，是假名的，这个叫我空观。法空观就是事不生，我空观就是五求门呐、啊。好、哦，这个前面我们有稍微提到过。好，那法空观最扼要，观四门不生是怎么观呢？法是有的哈，我们众生就会认为它就是实实在在的这种有，这种实在的有就是那种自性的有。那我们哈有举了圣论师的看法嘛哈，就是自体自相而且有作用的这种东西，我们都会觉得哈。这个作用呢是绑在这个事物的本身这个法体上的。好、哦、只要我们观察到的现象都是绑在这个法体上。好、哦、这个像这种有这种观念，这个都是自性，我们、哦、对于存在的概念都是这个这样认为的。那佛开示生灭无常、哦、这个告诉我们事物呢世俗法都有是有为法，有为法就是有生住灭这三项。开示这种生灭的无常观呢，就是让我们知道从无到有，有以还灭这样的、哦、生灭现象里面去体悟呢。佛的本意是让我们体悟无自性。好、哦，一个东西会变动，代表你看到的不是最究竟的东西。但是你讨论到最后，你还以为会停在一个不生灭的东西上，就好像我们人，如果是唯物观的人啊，唯物观现在科学要唯物观，人死了以后怎么样？就是分解，膨胀、烂坏、分解，尘归尘，土归土，好，就是分解成 哦，分解成小小的有机物这样子啊。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唯物观点嘛，哈。那表示什么？人是组合起来的，是什么呢？蛋白质组合起来，这些种种元素聚合在一起的。那元素本身呢，它就不变动啦。他认为世间都是根植于这些基本元素而存在。好，那我们这个是现代物理学家，他认为色法是一切。好，而且这个色法有一个基础，就是基本元素，就是这样。好，好，那我们包括我们佛教的哲学哦，他们都会认为变动的一切归结到最后，后面会有一个不变动的。好，他认为哈、哦，所有的东西都是时生时灭的哈、哦。好，好，当然啦、啊，像有些人他觉得万事万物都是唯心所现，对不对？但是事本身是刹那变动的，那他就把这种不变动的东西缩短到短到一刹那，这样那一刹那就不能说是什么都没有。好 ，OK， 就是这样子。那所以他们会认为，像经部啊、唯识师，他们会认为哈、哦，我们佛讲的无常是实有无常，是真的有东西在那边生，在那边灭。但是我们看看这个生的概念就知道哈、哦，什么叫生啊？我们真实看到生了吗？我们没有看到生啊。生怎么来的？是从已生跟未生假立而来的。但他们还认为哦，事物是实有实在的生灭哦，这个就错解了佛的意趣。佛开示无常是为了让你理解空义，但现在你呢，曲解了佛的意思，反而还觉得世间是实在的无常，就是真的有东西在那边生生灭灭，就是这个意思。好、哦，这个不但好、哦、不因生灭而理解的世间只是假名啊，反而执着生灭的实质性，这样恰好违反了什么呢？法空的不生灭性。所以他就介绍，就跟你讲没有生，所以也没有所谓的无常。那为什么要讲无常呢？因为众生会执常，会那个是在情义上去对峙。好、哦，那有一个解释就是无有常性，那就是没有自性的意思啊。所以这句话可以做种种解释，浅近的至少你不会执着这个人生啊。比如说你什么都爱，很爱钱，很爱、哦、很爱自己的老婆，很爱自己的家庭、哦、然后为了他们去做一些坏事你都干，对不对？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家人、哦、豁出去了、哦，但是呢，想到说，其实人都会死啊，这些东西你都带不走。啊你那一种为了这些东西齁、哦、为了追求这些东西去做坏事的那种心情，你就不会这么的强烈。你会反过来想说，对啊齁、哦、我这样干了又怎么样，迟早有一天呢我一样也带不走。那这种无常的这种感觉会让你放弃些许的执着，情感上的执着，你就会稍稍的减缓。那、哦、你就不会被物自己的情执追着跑、哦、你有个空间，你就能够稍微恢复一下理智、哦、情执淡薄了，容易接受教法，就是佛陀的其他的更深刻的教法。所以佛就先讲这个无常，但是有人曲解这个意思呢，就以为真实有什么东西在那边生生灭灭、哦、所以呢大乘、哦、中观的大乘呢就开示了不生为法门，来让告诉你、哦、无常是指什么呢，在让你理解世间是世俗的假名，并不是实在的、哦、所以就有这种事不生的法门、啊哦、那我们说、哦、考察一下、哦、实有自性的这个法呢，它是有的都是现起的，就是从没有到有的过程、啊、那它到底是怎么升起的呢？像如果执着说有那一种不用升起的东西、哦、那根本佛法没有这个定义啊。 虽然部派佛教说承认有这样的东西，但是到了大乘都不承认有这种东西，就是不生灭的，它常常是这样，就很像诸法的元哦色法的元素一样哦，这个大乘都不承认有这样的东西。好，那我们就考察它怎么先升起，怎么有的呢？好，我们说生就是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呢，不外乎有因缘生跟无因缘生，有因缘生的呢，又不出自生、他生、共生这三类，包含了无因生就是四门。好，那自生是什么意思？自生就是自己生起自己。好，他生什么？依他而生啊。各位可能不知，就是不太知道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哦。其实它都有一个理论的背景啊。理论的背景就是过去佛陀出世的那个时候，有六师外道，他们提出的理论哦，他们要解释这个世间的因果是怎么形成的呢？数论师他主张什么呢？他说因果是一啊。什么叫因果是一？我们都知道乳酪是怎么来的，从乳提炼出来，对不对？我不知道怎么做啦，反正去煮它，然后怎么样，然后再去发酵什么的齁。我们可以这样讲，乳是因，对不对？酪是果，对不对？那它指的是什么？它认为因跟果是一，就是它们性质是一样的。虽然你觉得它不一样，但是其实它们是一样的。所以它这个关系叫自生，这样了解吗？而且他把这个例子呢推广到一切，好，就我跟你看起来不一样哦，其实我们都一样的，就是那个本质啊。他们从这边推演到说，所有东西都是一样的，哦，很像道家还是这样讲，齐物论啊，好，那个朱熹啊，他们的理论都有一个万事万物的根源，从这个根源来看，齐物论嘛，就是大家都平等，大家都一样。哦，朱熹说人就是太极嘛，然后还有气柄，哦，形而上的理则跟形而下的气结合起来，就形成万事万物跟都是这个原则，哦，他讲的就是这样子。那数论就是这样主张，所以他的理论叫自生。那个圣论呢，他主张乳跟酪是性质根本是两回事，万事万物都是从别异的他现起的，生起的。乳不是酪，但是酪从哪里来呢？从乳生起来的。好，这样了解吗？好，然后再把这个刚举的这个是浅显的例子。他说所有的东西都是这样的，因果关系相生的关系齁，都是他生。好，那还有一个尼乾子，他主张因果是一一一一一，说他一也可以，说他一也可以，那他主张的就是共生。自然外道主张的无因缘生，这个东西的升起都是没有原因的，就是自然外道是这样看。其实这些都是哲学家啦，说无因生是因为考察不出来他们确实的因果关系，是经过一番考察，不是乱讲的哦。他们认为所有的因果关系都不能成立，所以叫做无因缘生。好，其实他们的思维是非常深刻的哦。那我们就来讲什么东西叫不自生啊？好，不自生，顾名思义，自己生起自己啊。就什么意思呢？自己还没升起前，自己先存在了。哦，它的字面意义是这样。那其实它就是它自己的理论，就是一种悖论啊。我们自己举不起自己，刀不能割自己，刀不能割刀自己啊。哦，自己怎么能生自己呢？因为自己自生就是要有一个自升起的主体，还有一个所生嘛。既然所能生跟所生都是同一个，世间哪有这种生呢？哦，那 生的意义本来就是从没有到有的过程嘛，既然有了它也不能成立生啊，你到底说你这个生是怎么回事呢？所以我们从字面上我们就很简单能考察出它的悖论在哪里啊。那我们就可以继续问啊，你还没升起的时候那个字体到底存不存在？如果不存在，你好比说我们举一个比较平常的例子你说那个种子，苹果的种子能生苹果吗？这个苹果你觉得是自身，那是什么情况？是不是种子里面有一颗苹果？这个苹果的体性已经在了，然后它结成果只是显发出来，所以是自己升起自己嘛。那我们看这个种子位的时候，这个苹果到底在不在？如果不在的话，那怎么会从不存在的字体升起以后在树上结的苹果呢？懂我的意思吗？这个说不通吗？哪有从不存在的字体升起？那如果说种子不管我们不用考虑那种逻辑的我们单纯从这个意义上去考虑，如果种子当然里面不可能有个苹果啦，但是如果种子里面已经有一个苹果了，就是以后长在树上的那个苹果，那表示什么呢？苹果已经在了，就不需要生了嘛，对不对？而且如果说什么东西都已经在了，都不需要生，而且又从自己生，那不就永远生下去？苹果里面有种子，种子里面又有苹果，那不就是一下子就一堆苹果？这个叫无穷生啊！事实上这种逻辑是非常奇怪的啊，只有外道会想出这种看法这是很奇怪，所以就破了自生啊，自生大概就是有这种过失。那他生，我们讲这个破他生呢，还是从逻辑、语言逻辑的意义上来考察他。他说呢，一切法无非是自的，就是自己这方面叫自嘛，跟自己不一样，这个叫他。那如果说自己还没有定义的话，怎么会有一个跟自己不一样的他呢？这个他不能够成立，是他是指跟自己不一样性质的那个他。这个讲起来就是语言逻辑啊。那如果说自性都不能成立，表示也没有所谓的他性，因为他呢在他那一方面也称为自性。所以相待的意义，还有这个我们说相即的意义上呢，这个他都不能成立，所以没有他生。这个从语言上来看是这个意思。那其实呢，当时候呢，外道的辩论，它指的是什么叫他生呢？中论上举了一个例子啊，比如说你说事物都是从别异的他生起，就好像木头生起火一样，木头跟火不一样，所以木头是异于火的他，了解吗？但是呢，铁也是异于火的它，那一切事物从它生的话，为什么木材能够生火，铁不能生火呢？一样都是它啊，为什么这个生这个就不生？你说得出原因吗？所以它生不能成立，为什么呢？木能生火，就表示它们有特殊的关系，那个特殊的关系就不再有它的意义，因为它是属于完全不一样，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我有我的范围，你有你的范围，我怎么的不干你的事，那个叫他。那木材跟火显然有一种特殊的因果关系，虽然我们说不出它是什么，但是很显然，它不就是那一种你所谓的别异的他。那像那个铁不能生火，这个才能叫别异的他，但是他们没有相生的关系，这样理解吗？就我们他生是很容易理解上来的，这个语言逻辑就是比较复杂，讲了我们也听不太懂这样。 好，那他生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好，那不共生哦，不共生的错误是什么呢？就是他生的错误也有，跟自生的错误他都有了。好，自既然不生，他也不生，自他合在一起怎么能生呢？好，我们稍微想象一下嘛，哈，很多瞎子凑在一起也不会突然看得见啊。这个意义就是这样子，积一堆沙，它就不会煮成饭啊。共生就没有什么意思，无因生更不可能啊。现实我们都知道说哈，你种了苹果种子，你总不会长出椰子吧？对不对？不可能啊，怎么会是无因呢？哦，但无因我刚讲，它不是乱讲的，它就是考察自身不可能啊，自己怎么生自己？别意的他生也不可能啊。好，你不能解释木头跟铁到底是怎么回事哈？不，为什么一个能生活，一个不能解释啊？共生，想想看，自身他不可能共生，当然也不可能啊。剩下一个，那世间的因果相生关系都是任意的，根本找不出理由。这世间就是荒谬的，就是这样。像他们的哲学其实就是这样看待的，好。哦，那以前六师外道每个都是哲学家，各位看到这就能知道为什么他们是哲学家了吧？以前的沙门团体其实这种思辨性都很强，好，但现在的沙门团体就是念经的嘛，哦，感觉就不像以前这样都是哲学家。那大家哦，这样就稍微可以想象得到为什么当时候在大乘晚期哦。有那个那难陀斯，好说他们都是学者，其实他们就是在讨论这些问题。好，好，那凡以为实，这个事不生就是这样的哈。凡以为法是实有的，那就不出四门啊，结果都是不能生的。我们考察了所有的生的可能，对不对？不出这四种，发现这四种都不可能，那表示什么呢？世间的现实一切都是非自性有的，好，不是世间什么都没有哦，而是这四种生都是在自性有的框架里面去考虑的，发现四种生都不可能，所以我们要放弃自性生的这个框架。他要你放弃的是自性生的框架，不是要你否定现实的一切，这样理解吗？如果我们借由这种观察否定掉我们所知所见所闻，完全否定哦，那个叫恶取空，因为你连世间的因果完全否认了哦。好，那由于自性有哦，自性生的不能成立，所以知道是原生，原生的定义就是假名有。所有的万事万物呢，都是需要别人的帮忙。那个别人不是真正的别哦，是他的因缘。那个经论上常常举那个例子，就是拳头跟五指的关系。拳头能够做的，不是五个手指头能做的。拳头有拳头的作用，拳头有拳头的相貌，对不对？体相，但是拳头有一个体吗？没有啊。他离开了五指就没有拳了，所以他本身是没有体的，但是也可以有相有用，理解吗？啊，布跟履的关系也是这个样子，相依相生，相因相待。好，世间的因果关系完全都是如此而已，这个叫假施舍，这个叫做原生。好，因不就是果，但是因不及相似哦，因不即是果，也不离哦，果不就是因不哦，果不即是因，果也不离因，这样子哦，这样讲，它透露的不是什么玄妙，哦，它透露的就是世间的关系就是原生。我们之所以搞不清楚，是因为我们一直用自性有的框架去思考它，结果四处碰壁。弄得我们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这样找不到个头绪。那世间到底怎么回事啊？ 放掉那个自信的框架就容易理解。但是我们因为我们都没有过那种无自信去看待这个世间的经验，好，所以我们就要慢慢的从这种智慧度的资粮慢慢的洗去我们的执见。那你的诚信越薄，你这个戒品跟定，哦，我们说戒定慧，戒跟定，你都有一个程度以上的人，你比较容易能够契入，就是这个是一个智慧嘛。但是你能不能契入呢？就看你这些福德资粮，还有我们现在文思这种智慧资粮。好，不要以为前面学的戒定都没有跟我们现在学的没有关系，这个叫狂慧。好，事实上，好，我们以前也常提到这一句话，在《金刚经》里面讲啊，这个须菩提说，我现在听佛陀讲这个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相、无受者相，这些定、这些空、哦、空的义理，我很容易信解，因为我是阿罗汉嘛，哦，所以容易信解啊。那以后的人会相信佛你讲呢？世间只是这样假名观待而已，没有一点实性，世间人会相信吗？那个释迦牟尼佛就跟须菩提讲啊，他说齁，后世五百岁有持戒修福者齁，能得如是信啊，就是信什么？世间是缘起的。我们觉得没有那种实在的东西，总觉得不踏实哦，好像怎么可能会没有？那事实上他就没有啊，考察你就是找不到。那我们又什么？为什么从无所有中能现起一切呢？那是因为我们过去细论的习气，还有呢，事物本身就是相因相待，相似无自信而现起好像有自信的那个样子，加上我们的细论习气，就是这么坚固，这个三世的轮回就这样坚固的相续下来，好。那我们谈世间的一切，物理化学的一切，还有我们齁轮回的一切，乃至于我们成就道果的一切，都是假名缘观待，都是因缘而有。所以《金刚经》讲说，如果我齁，如果我说我是离欲阿罗汉齁，我认为我是离欲阿罗汉，那我就不是离欲阿罗汉。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说我是阿罗汉，就表示我着人相、众生相、受者相，就是指的是实有阿罗汉的意思，实有道果。但我们说这个因果的法则还是宛然而有，因为只要有未生的概念跟已生的概念，这个生就可以假借这两个概念而现起。无所有就是无所有，找不到他自己的本来的面目，你只能透过别的概念来定义它。好，但我们看我们这个世间实在太有趣了，其实都是假名有的。好，一缘生假名而观无自性，这个就叫法空观啊。好，这样我们如果能够得如实的知见，就通达了一切法本来不生。好，经文上有常常提到说，若从原生即无生，于彼非有自生自性，这是讲的说无生不是什么都没有现起，而是说现起的皆无自性，皆从原生。诸法从本来常自即灭相，那我们就知道说诸法的原底原来就是这样，无所有不可得。特别讲不可得，就是你寻求了发现不可得，这个才是智慧。你不是光记一个结论啊，好，就是你要真实的运用这个原则，深刻的来考察我们这个世间。智慧是这样从自己辛苦的考察得来的，那才是智慧啊。好，好，你看那个注释里面十二，对不对？引了菩提道次第广论，他说哈，若了自空，这个才叫做不放逸。不放逸不是说哈，我每天过得很警醒， 吃素持斋过午不食，坐有坐相，什么站有站相，这些东西能说这样就不放逸吗？其实不放逸的定义就是知道空，你知道一切诸法空。知道不是说哦，我知道了这个知道哦，是你考察了一切，发现事物的自性不可得，处处都是自性不可得，这个叫不放逸。因为知空不是说我记得一个结论就完了，知空的意思是寻求自性不可得，处处呢都是随顺圣意的推求，发现自性不可得，这个叫知空，这样了解吗？它就是一个观察找自性的过程，发现找不到，得到世间都是常自即灭相，这样这种了知呢是一个推求的过程，这个叫不放逸。但这个工作都在脑袋里面进行，这样了解吗？这个叫不放逸。好，那我们今天讲了四不生了齁，那接下来就是讲法空观结束，我们讲我空观齁，下一颂就是介绍这个我空观。我不即是运，亦复非离运，不属不相在，是故知无我。好，我们前面不是常谈那个什么阿含的故事嘛，佛都是讲色是我吗？佛也世尊。那受想行识是我吗？佛也世尊。讲完然后就得出果。他讲的色我不即是运，我不离运，不属不相在，就是佛就带领他这样观察。你看这个观察奇怪，我们现在这样读这么久没有什么用。那佛讲开示一句他就能得法眼镜。我们之前有讲过，你能够得涅槃是两个因缘，就是外增上他因，内如理作依。我们这些法语都继续还留存嘛，但是我们难就难在我们的资粮不够，不能如理作依。这个语言文字指向一种理啊，但是我们体会不来，就这样，就是文，我们前面讲那个十法心，就是要认真栽培，才有可能如理作依。好，这个我有两种啊，先介绍两种我，一个是普特伽罗我，一个是萨迦耶见啊。那我普特伽罗它翻译叫做硕取取，就是硕硕的呢要。我们说取就是取着，或是说业力那个取，爱取有那个取嘛，硕硕的要得一个果报，到六道里面得果报，所以叫硕硕取，硕取取不断在生死里面受生的个体，这个叫硕硕取取，不论自己别人畜生都是身心合合的个体，都可以说是世俗假我的。这种世俗假我就是受假，就是染五蕴为缘，这个叫受假，受假就是一个积聚的意思。汽车也是受假，这个前面讲过了。但众生不能误解啊，总以为是实性的众生在轮回，这个就称为普特伽罗我执。这种我执我们视为理所当然啊，得神通的人也是这样看啊，所以他觉得这个，当然神通是一个程度的智慧，他就是比较深刻的世俗地啊，他讲的不能说是错，但是呢跟圣人来比那还是错的。你那个牛跟人不，牛变成天人有没有，他搞不清楚牛变成天人，他以为那个天人为什么会变天人，是因为这个牛的生活有功德，所以他教自己的弟子要持牛戒，在地上爬不能吃人的东西，要跟牛一样吃牛的东西。结果呢他很辛苦嘛，出家三年就干这个事情，一个好好的人就学牛一样生活，相信师父，因为师父有禅定啊，他看到牛升天啊，他教我们这样做有功德， 他做得很辛苦，很虔诚。那有一天遇到师尊了，他就忍不住听说瞿昙啊很有智慧，他就问一问说：“啊，你看我这样持牛戒很清净哦，我将来会怎么样？”他说：“师尊说你会变成牛啊？怎么我持戒清净变牛？那如果我不清净呢？那你还要下地狱？就很奇怪啊！那最好当个牛这样子。好，这个就是戒禁取，就是从这个邪见引申出来的。好，所以好，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外道，他观察众生的轮回，都还有一个普特伽罗我见。好，他认为好，这个牛就是，反正就是说有一个轮回的主体，他本得一个色受想行识，是牛的色受想行识。现在到天上，他放弃了牛的色受想行识，而得一个天人的色受想行识。好，中间有一个轮回的主体是不变的，他就是这样看待。好，那他的神通比较浅，看得到牛，看得到天人，他看不到牛以前的事情。所以他的世俗地也不圆满，所以才会搞错。就是他既那个通也不是很通，那是根本没有明啊。我们说天眼还有天眼通、天眼明嘛，他根本搞不清楚这个因缘果报，更不了解这个那个朔取取普特伽罗无我，他根本不能理解到这一点。好，这个是朔取取哈。那萨迦耶见呢？是萨迦耶，他的字面意思是积聚的意思。他意思哈，萨迦耶见就是在自己的身心合合里面升起这种自我的感觉。这种感觉呢，是一种强烈情绪的执着。他跟我爱我慢哈，这种特性的心所是相应的。好。因为这种我爱我慢，把自己跟别人独立开来，这个叫做，这个就叫做萨迦耶见。所以这种妄执不是一种，不只是一种理性的，更包含了这种强烈的那种感性的这种情绪在里面。好，这个就叫做萨迦耶见。那萨迦耶见呢？只会对自己的身心五蕴生气，不会对别人的身心五蕴生气。好，所以对别人呢有普特伽罗我执，但是对于自己就有既有普特伽罗我执，也有萨迦耶见的我执。这样知道意思了吗？好，然后呢，我们说这个我执还有一种叫俱生的，有一种叫做分别的。好，俱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从直觉就你再简单的动物，单细胞动物也好啊，这种感受，这种我执呢，都是从直觉而来的。他直觉到有一种不速实在的观，有一种直觉就感觉到有我，不需要考虑，他就感觉到有我，要爱护自己所以你那个蟑螂会怕拖鞋啊，不是他会想，你知道吗？他其实就是从这种我爱之这种本能性的这种直觉，这是他的萨迦耶见，也是普特伽罗我见。好，他不需要考虑，他就会逃啊。好，但是这种根植于直觉得来这种朴素的观念，到了哲学家或是宗教家的手里他就有这种精炼的尝试。他就会从定义，用哲学的语言来定义什么叫做我，这像这个叫做分别我执。好，分别我执是根植于这种我们现实体会到这种实在感来的，它只是精炼的尝试啊。但作为生命的主体轮回实体的我一定是认为是实有，而且与这种感觉非常强烈，就跟他对立开来我们会深深觉得这个轮回有个主体，而且是不变的。我们俗语说这个叫灵魂啊， 哦，现在我们佛教讲的因果、哦、都通不到这个深刻的因果观哦，都是讲说啊，做后哦，做好就到天人，就是你到上面去做，就是你就对了啦。哦，你到去那边做天人，做坏事就是你去当猪这样，感觉上衣像衣服一样换哦，但是那个主人那个主体是不变的。那五蕴就像他的衣服，可以脱掉丢掉这样。好，我们讲的都是这种轮回观啊。好，那自我的特性哦，一样啊，跟自性有的定义一样，是什么呢？是实有的。好，一是自有的，自成自有，就是实有一。好，实一，而且是常有，就是常。但是我呢又加一个乐的特性，就是有主宰性跟自在性、哦、好，那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它跟法空跟我空，这个法跟我、哦、它的定义呢就是实一常，这个是它们共有的特性。这个跟执自性、哦、法有自性的自性，这个定义是完全一样啊。所以说约法说无自性，约众生说无我，是可以相通的。其实他们的原则都一样，就是空缺的这种，有这种，我们都语言里面有个我，但是这个我呢有一种定义，它是实有的，是自有，是常有的、哦、这种定义是跟法有自性的这个定义是一样的。好，那我们说我空观就是找不到这种定义的我，找不到这种定义的法，这个叫我空观跟法空观，他们只是运用观察的对象不一样，原则都是一样的。好，所以说好、哦、为、哦、因为定义一样，对象不一样，所以对于法无自性说法空，对于我无自性说我空，这样子。那我呢是一种情感、哦、有一种有心事的，它跟这个法呢，法是通于一切的嘛、哦、它又有一点不一样，就是有一个主宰性跟乐的性质、哦、这是针对萨迦耶见说的。因为在常一、哦、实这个妄执上，进而说到乐。为什么说它乐呢？因为觉得自身是独立的，而且自由自在。好，那他就是从我的妄执来说，我是乐的，从我所的表现来说呢，是自我做主，由我支配，所以我有主宰的定义。好，比如说我要站，我要坐，我可以指使我的五蕴去做这些事，我就有主宰力啊。好，然后我是快乐的，这个就比较抽象啊。这个通常这个我们可以从老子的话知道这件事。他说哈，这个无患，我的过患，我的祸患在哪里？就是因为我有身体。我的祸患就是因为我有身体，丢开这个臭皮囊，我就自由了。好，他认为这个精神是精神性的主体，才是人的主体。那个拖住这个主体不能超脱的就是这个肉身，那我摆脱它我就自由了、哦、这样了解吗、哦、很多很多相信二元论的人都会这样看。所以他认为、哦、我们这种精神式的主体在还没有物质的牵绊以前，它都是自由自在，都是快快乐乐的。这种神秘微妙的存在，这些其实都是分别法执，分别我执啊。好，都是经过哲学家的考虑，他去精炼出来的。好，要不然我们什么时候觉得我是自由自在的、啊？通常没有吧。哦，没有这种啊，这人生是苦啊，就是这样。不过呢，好，我们如通达无自性，通达实依常我不可得，主宰自我不可得，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石而出浅、啊、这些之观我空所必须了达的意义。 我们所谓观察我不可得，我是空，空指的是找不到这种定义的我，实有，独立常住。我们在这个我的考察已经讲过很多遍了，我们会在五蕴里面看到一个好像有，好像真的有这么一个东西，活灵活现的，五蕴怎么变动，它都还是那个它，所以它是常住的，而且是单一的个体，对不对？就是被砍了一个胳膊还是它嘛，五蕴怎么变，它还是它，而且它是单一的，好像跟五蕴都没有关系，所以它是自成独立的，是实在的。要不然我们语言说那个它指的是什么，一定有一个所指的东西嘛，对不对？然后我们才会替它取个名字啊，它长得很高大，我们就叫它大个，对不对？长得矮，我们就叫它五郎，对不对？总之就是一个有一个我们所指称的这个实体嘛，一定是这样的啊。但是去考察出来发现没有这种我的存在，你说它实有吗？接下来我们会考察，我们就依着这个文来跟我们考察。我们说好，我们怎么样考察这个我而知道它不存在呢？从我执的方面来说，不外乎即蕴是我或是离蕴是我。意思是什么？我们语言里面知道这个我到底是，其实就是五蕴啦，其实就是这五蕴啦，或者是说离开五蕴还有一个东西，但是不是我们能够掌握得到，它的形象很微妙啊，但是必须要有，它是独立于五蕴另外一个东西，这样知道吗？好，那个即五蕴，我们说我即五蕴或是离五蕴即我，就是考察我到底是什么。一般我们语言里面出现的我走我拿我喜欢我想象我认识，这个都不离开身心五蕴所能够做的描述嘛，对不对？我们说张先生走，张先生拿，张先生喜欢，其实我们描述的走这个是色蕴嘛，喜欢不喜欢他的人品怎么样，这个是心法，这个受想行识里面的嘛，对不对？为什么描述这个人都是透过这个五蕴呢？所以我们说我们描述的这个人根本没有离开五蕴，所以即五蕴就是我，就五蕴就是什么是我呢？就是五蕴的堆叠，这样这种看法对不对呢？一般指我的都指蕴为我的都但五蕴一般的我执都是指蕴为我的，就是我们看到的其实都是五蕴嘛。但是我们想啊，我是单一的，但是五蕴是众多的嘛，我是不变的，五蕴是生灭无常变幻的，但是不管它怎么变好像都是那个我，对不对？所以它是常的，那跟我们所观察到的相貌完全背离嘛，所以我们观察的这个五蕴是生灭的，是众多的，这个都跟我的定义不合，所以五蕴不就是我啊？如果五蕴是我，那是什么样子？今天他心情不好，那应该不能叫做昨天的他啊，那这个他，这个人不就一直在变，也不会是同一个啊，对不对？那跟我们经验里面的世界不是这样看待的。我们通常昨天他有没有，昨天他很健康，今天生病了，还是他啊？不会因为五蕴的变化，我们就觉得那是另外一个人，没有这种事啊。所以通常我们的执着都是离开了五蕴，有一个实在的这个他，是我们所指的这个对象。我说我站我走我拿，我喜欢我高兴我怎么样怎么样，这个我指的是一个离开五蕴有一个独立的实体。这个宗教家或是一般人的考虑通常会落在这个看法里面，这个离蕴我，他是主张离开身心，就是色受想行识这五蕴以外呢，有一个常依实有 独立自在微妙神秘的这种我。为什么讲它是神秘呢？形象难知，我们透过五蕴其实都没有看到它的真相。那它的真相因为看不到，所以很微妙很神奇这样。但是以正理推求，也绝非离蕴有我，因为离开了五蕴怎么也不能形容，怎么也不能证明这种我的存在。好，我们其实就是从五蕴里面观待，这个观待就有点跳跃啊，因为我们不要用自信有的眼光，我们就会搞不清楚。其实我就像高矮的观待一样，高跟矮没有关系，五蕴跟我没有关系，但是它矮是从高观待出来的，我是从五蕴里面观待出来的，它只是个假名，只是个概念，但在生活中有效，所以它会给我们一种很坚实的感觉。好，那经论又讲我们术士的细论习气，就会更加深它，觉得它就是这么稳固。好，我相信我们以前你讲说大陆会漂移，说过去什么大陆沉下去，现在以前台湾跟大陆连在一起，400年前人家说你疯了，对不对？但是现在觉得这个地不是这么的坚实，都能够承认这件事了。我们也是透过这种理智的考察，慢慢在松动我们以前既有的观念啊。虽然我们现在还觉得说佛所介绍的这个世间非常难思议，但是现在我们学道者，我们是不是觉得有这种可能，慢慢开始觉得说我们以前这种看法完全是一种执见。对，我们有这种体会就表示我们有进步了。这个离蕴也找不到我，那我有一种离蕴方式是相属啊，就好像我是主人，五蕴是部下，五蕴是属于我这个长官的，所以我能够指使他做这些事情啊。这个在阿含经有一个火种居士，听说佛说无我论，他说这个无我论实在太荒谬了，我可以找他辩论，我可以叫佛陀拜我为师，我一定叫他那个汗就是太紧张了，所以流汗流会把他的衣这个内衣都弄湿了，这样我一定可以这样，所以就找佛陀辩论啊。我听说你说无我是吧？佛说对啊。那好，那我要问问你，那说佛就是说我跟你先谈条件啊，我会发问，但是你要回答，不能默不作声。然后他同意，那佛先发问哦，佛就说，你说我这个我它是什么性质呢？是不是像一个城的城主？我要这个我的属民往东，大家都到东墙去修城墙，那大家就往东不敢往西。叫西边的人到那个到北墙去修北墙，那西边的人就往北走，他不敢往南走，对不对？他说我跟五蕴的关系是这样吗？然后那个人就说对呀，火种居士就对呀。那佛就说，如果五蕴是我是长官，五蕴是臣属，我叫他往东他不敢往西，对不对？好，你说的嘛。那我是色蕴的长官，我不满意我长得这么矮，我要他高一点，他办得到吗？办不到。然后就默然是佛说，你刚不是讲不能默然吗？他说承认说，对，我讲的是错的。对啊，我们现在想要鼻子高一点，我们就要找医生嘛，对不对？不可能说我就是有这种，他讲的就是我就是一种主宰性。这个火种居士这个外道呢，他认定的这个离蕴的我就是一个臣属的关系，这个叫相属。我们说离蕴无我，寂蕴也不是我，这个色不是我，离开色法也不是我，这个也不相在。我们讲那个阿含那个观察，那个相在就是相属跟相在的关系，两个相就对了啦，一个相属一个相在。那相在就是譬如 指的是我跟五蕴互相依靠，他们两个同时存在，就像一个人躺在床上这样互相依赖，这个叫相在，不是长官跟那个仆人的关系，它是相在。那这种相在就我比蕴大，五蕴就在我中，或是我五蕴我比五蕴大，五蕴就在我中啊。像有的外道或者是说我们讲这个齐那个道家什么齐物论啊，他们就承认一个大我，那五蕴就是小，五蕴是在这个大我的里面，我是很大的这样。好，或者是说我比五蕴小，那我就住在五蕴里面，他们两个就是相在的关系。好，相属相在都这个都不能成立啊，这个都是离蕴即我的解说，离蕴即我不能存在，那相属相在怎么能存在呢？好，所以好，我们说这个离蕴即蕴还有相在，这个都不能够找得到这种实一常的这种我的相貌，还有一个乐。所以我们经过这样的观察，所以知道在五蕴身心里面并没有我，并没有众生妄执的这种我的主体。我又是怎么被我们感觉到的呢？其实它就是依着身心合合的相续性，这种相续还有一种统一性，我们从五蕴看到这样的性质，而假名安安立的，它本身就是一个假名，是一个缘起的存在，然五蕴为缘的存在，它不就是蕴本身，它不是五蕴凑合起来就是的，因为它有它的性质，跟五蕴是不一样的，但是说它是什么呢？又离不开五蕴来说明它，所以我们从这边知道说，我只是假名施舍而已。好，我执呢就离不开这两种，一个是即蕴我，一个是离蕴我。然后我们佛教有个独子部还讲了一个不即不离蕴的一个我，不可说我，它不即是蕴，也不离开蕴但是他不承认他是假有，他承认他是实有的。甚至后面等佛教晚期有增长论出现，本来他在佛法的早期都不承认他是佛教徒甚至别的部派认为独子部是一个非常大的部派别的部派呢遵守佛无我的教制，那他们承认一种不可说我，别的部派会称他们为持佛戒的外道，这样就是这样贬义他们。但是到了大乘晚期，这个增长思想出来这个独子部的学说又翻案了就是表示说，哎呀，这他们才知道佛的教法，这样说那个不可说那个意思，有点像如来藏嘛，也是不可思议的，但是是实有的就是这样子。那我们今天就我们就是讲到这个我空就讲到这里。